Hello， 小鹏。
叶叶你好。
我其实是从阿眠这边听到阿眠的播客，然后我才发现，哎，蛮巧的，因为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刚好看了你的那个《背包十年》。
哦，真的吗？四月份才看？
对，
都出版了是好几年了。
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旅行者很奇怪的地方，就其实我比较惭愧，我看的旅行书反倒蛮少的，然后所以就是你是我看的第二本。
哦，真的吗？第一本你选的是哪本啊？
第一本其实是在路上，然后结果我竟然看不下去。
哦，
然后
在路上非常经典。
对，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不过现在我这个月是开始看很多这种旅行类的文学。
为什么突然对旅行感兴趣啊？
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写作，想要去观摩学习一下，这样或者说是知道一下大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然后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先请小鹏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因为好像其实从我这边的认知，我来介绍的话，小鹏就是算是中国国内背包客一族的一个鼻祖式的存在，因为在20多年前开始去背包旅行，应该不算是一个太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然后呢，也是《背包十年》以及《背包20年》的作者，这里面有详细记录了小鹏，就是从如何从一个还应该是还没有工作对吧？
对，没有工作，
就决定
本科刚毕业。开始第一次背包远行，然后一路走来，然后最初几年还是工作过的，打过几份工，后来就辞职，做一个纯粹的全职的旅行撰稿人，再后来就再也没有工作过，然后直接就成了一个就是通过旅行写作拍照片，然后去谋生，去再后来现在要创业，基本就这样。背包20年。
对，然后其实这些在他的背包十年里面基本上我也看了一遍，就整个路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从一个菜鸟背包客到一个职业旅行者这样的一个历程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现在的话你是处于一个已经是一个创业的状态了吗？
应该是吧，我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从2014年开始就是做我的那个背包十年青年公园，就是一个青年旅社，从第一个店在丽江，在云南，然后慢慢的发展到香格里拉、成都、重庆，现在已经有12个店，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管理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管理团队去运营整个的背包十年。其实我做的事情仍旧是在创作，我最近在那个小红书上去给自己挖了一个特别大的坑，然后做了一个叫做一口气推荐365个地球上的好玩之地。当然刚开始没写几篇，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过去那么多年的旅行的体验经历，去给未来的旅行者一些参考和借鉴。因为我觉得其实随着我们这个疫情慢慢的终将结束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仍旧会要去看世界，那我的这些经历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还是有一些用处的。但是其实我刚才和我朋友聊天还说呢，我现在每天做的事儿都是一些无用之事，就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事儿。但是我依旧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去做。
这个我也挺有感觉的，就其实我也最近我刚好做了一个就是跟签证相关的事情嘛，那这个事情其实也算是一个非盈利。他有收入，但是基本上也是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比起来是肯定没有办法 cover 这个成本的，可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想要去做，就想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想要去完成它。那刚好就是我想要回到就是旅行这件事情本身嘛，你当初想要去旅行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吗？就是你只是要想把这件事情给做了，其他的事情就再考虑。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旅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去做一个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的事情。 而旅行背着一个包，然后去陌生的地方，看陌生的风景，和陌生的人去交流，对我来说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在当时，就是我的一些国外的留学生同学，他们一到暑假就会背着大包去很远的地方，我就特别的羡慕。然后这也就是促成了我的第一次背包旅行吧。
那旅行的人其实是很多的，或者说旅行在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现在的上班一族眼里，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幻想或者是一个放松的事情。可是就是我们可能也有就是比较长期旅行的这种经历嘛，更何况是你背包10年20年，在这么长的期间的话，你会产生一些就是这种旅行的倦怠期吗？
当然有。
然后你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当然有。其实我觉得一次旅行就是你刚出门就挺倦怠的，因为你要很快的从一个日常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旅行的状态，其实你的身体会有一个抗议的一个过程。可能头几天你可能会便秘，可能会到了陌生的地方就是失眠，真的会有。然后但是一旦度过了这个最初的几天以后，其实你的人就进入了一个旅行的状态，然后每一天你都会就是跟打了鸡血一样去拍照片，去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可能是旅行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方面。然后在每一次长途旅行之后，我都会进入一个差不多3-4天的一个休整阶段，就是持续的睡觉，就是没有终点的睡，就没有什么时差的概念，没有什么一天三顿饭的概念，就一直在去让那个在旅途中特别疲劳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一次旅行的两个疲劳期。而在整个人生的旅途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疲劳期。比如说当我去完南美洲以后，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旅行目的地让我产生那种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那种，
对
最初的那种激情。所以我觉得我要停下来去打造我的背包10年纪念公园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倦怠期吧。然后后来当这个一切进入正轨以后，我又开始旅行，开始去徒步、去越野、去更远的地方去登山。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的高峰低谷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会去接纳、去面对这些过程。
的确是。前一阵子我突然不想要，就哪都不想去了，然后又觉得现在的生活还挺舒服的，然后在村子里面过着，每天的景色又很好看。但是这个月之后我7-8月份其实也是要进行一个比较短途的这种慢旅居，然后我的那种兴奋感也突然起来了。所以还是蛮能理解你这种就是周期性。
没错，没错，的确
是
有周期的。
周期。
像我最难的时候是30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走了7-8年，好像去了一些地方，但其实你说有什么成绩也没什么成绩，而且人已经所谓的三十而立，好像一切都立不起来。那个时候还的确会有一些内心的起伏和波澜，因为你往前走看不到所谓的一个方向，一条坦途，你不知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而在当时不像有现在那么多的旅行达人、旅行博主可以告诉你，哎，你怎么样拍，怎么样去剪辑，你就可以然后赚到钱，然后可以接到广告。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真的是在一条就是完全看不到方向的道路上去奔跑。也有很多人去劝我放弃，但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了那么久，如果当时就放弃还是显得有点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可惜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就看你有没有比别人多走一步路，多坚持一分钟，可能这事情就成了。
其实还挺好玩的，你会用到坚持这个词，就应该会蛮少人会要用坚持去形容旅行这件事情。
我所谓的坚持是长期的去做一件这个旅行这个事情，把它在人生的一个长度上去做 就是做成做完整做下来。那当然一次旅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我去趟泰国去趟曼谷，当然现在疫情可能有些限制，但是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相信买张机票就走了，那还没有什么燃油附加费，就很便宜的一张机票就去了，说走就走。别说泰国了，我可能在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每个月都在旅行，每个月都会出国，去了14-15个国家。那我想去纽约，一张机票就飞过去了，我想去南美洲也是。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当我走了很久以后，就是一些外在的条件，比如说时间、金钱、签证，对我来说都不是限制了。当然疫情肯定是一个最大的限制，没有办法克服，我们先暂且不论，就是说就是整个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外界条件的制约没有了，其实真正的制约可能就是你内心的一个起伏和波澜，能不能坚持，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了解。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的话，你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很深的，就比如说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算了放弃吧，或者说有没有一瞬间你觉得哎，这个时刻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当然有，当然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但是你让我突然就是说一个时刻的话，我会说我在西班牙，当年我是在走圣地亚哥之路，就是一条800多公里长的一个徒步线路，然后那个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这个教徒他们会去走这条路，当然现在也很多人去走，他们并没有什么信仰方面的一些诉求，他们主要就是可能是为了减肥，可能是为了去通过这样的一段路去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我没有走全程，我走了最后的200多公里，每天都要徒步30-40公里，就很辛苦，还是
每天。
对，但其实说起来30-40公里挺多，但其实如果你从早开始走，然后走到黄昏的时候也是可以完成的。而且除了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多很多人都在走，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那天路程依旧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呢？我先举我已经最后的那个抵达那个客栈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同时从一个客栈出发，然后终点几乎同时抵达，他们俩在我前面去办那个入住手续，我就看其中一个人办着办着就出溜了下去，就晕倒了，真的就是太疲劳了。另外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好在下雨，就是你想，就雨浇在身上，而且又是冬天，是非常冷的，而且非常疲劳的。我把我的第一套衣服就是淋湿了，湿透了之后，又换了第二套衣服，然后再次湿透，然后中途可能会找一些可以烤火的地方，把裤子烤干了，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天上午的时候，我可以走7-8公里，再停下来喝杯咖啡，喝杯可可什么的，暖暖身子。到了下午，真的就是1-2公里，我就必须要停下来，因为就是感觉就是走不下去。但是走到黄昏的时候，还没有走到那个我刚才说那个旅馆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然后那个目的地好像还很远，我又没有带头灯，感觉就是那种濒临崩溃的感觉。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就是我那一身的疲劳我突然就忘记了，就是黄昏时的美景我也看不见了，视而不见了。就在那一瞬间，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想法，那个想法我觉得我现在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很可笑，但是就非常真实，而且我特别想把这个想法跟我身边的，就是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告诉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很帅。我当然觉得对，你看你都笑起来了，我当然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模样，而且当我走了一天以后，我也知道我的那种疲劳感，就是眼角肯定是下耷拉的，嘴角也是耷拉的，就是整个是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的。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帅，而且同时我发自内心的产生了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真实的情绪，就是开心高兴。 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就是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接纳了自己，就是无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长相，什么样的身高，什么样的学识，我接纳了我自己。其实我们这一代，我是七零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你要好好学习，找更好的工作，然后赚更多的钱，买车子买房子，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做自己。所以我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接纳了自己。然后其实在西方他们管这种瞬间叫做 aha moment， 就是一个恍然大悟的一个时刻，而在就是我们中国可能叫顿悟或者是觉悟。那我觉得我的这种顿悟的时刻绝对不是那一瞬间产生的，而是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想旅行是怎么一回事，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进而我觉得我在那一瞬间哎，了解了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吧。我就接纳了自己，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帅，觉得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刻可能是我人生中特别真实又特别让我觉得骄傲的瞬间吧。
嗯嗯，对。哎，我也想起，就是这是我跟很多人聊天大家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它不一定是能够像传统当中一些物质上面，比如说啊，夸张点，我买了一辆直升机我好帅哦，跟啊我登了，就是我徒步登山这些到最后一刻就登顶或者是结束的这一刻那种我好帅哦，它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有点像是我是靠自己，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也好或者是身体也好，嗯，这个过程就是一直在陪伴着自己，是自己陪伴着自己，自己支持着自己。嗯，可能有时候就是有些听众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啊，他会问说哎呀为什么旅行那么辛苦你还要去，那我猜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吧。就我之前也去南美，很多蚊子，然后我也去徒步，然后也去亚马逊。嗯，但我也是跟你一样，我就觉得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在村子里面踢足球，然后他们的厕所竟然还是那种就是会掉，就是你拉了粑粑之后粑粑会掉下来的那种，但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我能吃能喝，然后我能睡帐篷，但我看着我跟他们一起踢球我就开心，我看了几百年的树，就是100多年那种大树也很开心，就也的确是道不明，但那种感觉就的确像你说就是一种啊哈。
对，其实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叫《刀锋》，里面的主人公他就是本来是美国人，然后到了法国，然后就是总是找不到自己要干什么，然后他有后来就去了印度，然后在印度的某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美的风景之前，然后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也在一瞬间他就获得了他的这种 aha moment。 其实刀锋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人生都是要去寻找这样的一个顿悟的时刻，这个时刻其实不能改变你的物质的状况，也不能让你就是人飞黄腾达，但是可能在这一个时刻之后，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吧，可能都不是那么困难，也不是那么就是难以化解了。就像疫情来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做青年旅社，就是酒店行业嘛，就是受伤害最大的，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既然来了，就是所谓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来就来了，
就来就来了，你就去面对呗，是大不了怎么样，大不了这个店就没有了，然后从头再来，或者他不能就是让我过去那些年的旅行经历没有吧，当然无存吧。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还是因为在做这些事情而提升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吧。
嗯，所以你会把它当成就是刚才你也说是最重要的人生财富，你会觉得它就是说背包客和旅行这件事情，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的最大的意义吗？如果你想要去鼓励年轻人去走自己的一段旅程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欧美国家，他们年轻本科毕业以后或者高中毕业以后，他们就不会马上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就是求学或者求职，他们会利用一年时间，就是所谓的 gap year， 间隔年， 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因为欧美的年轻人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收入嘛，都要自力更生，他们会去打工，去餐馆啊，去赚小费啊什么的，然后去做义工，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世界，然后到东南亚比较便宜的地方去了解这些世界。所以我觉得而且我在亚洲，在老挝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荷兰的高管，他就跟我说，如果他看简历遇到这些有间隔年经历的人，他就会就是在他印象里就会加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人生阅历的增长的确能够让年轻人尽可能的尽快的去知道自己是谁，能干什么，然后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去从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可以把自己的喜欢找出来。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学了那么多专业，学了那么多的所谓的这种学术类的知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旅行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它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最大的不同在于，日常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都是惯例的，都是routine， 你都知道每天我们的就是所一天的生活是城市化的，我们知道去哪吃饭，去哪上学或者工作，然后下班以后家在哪里，就是每天三点一线，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啊，最多就是到了周末和朋友吃吃饭聊聊天。而在旅行的过程中，每天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惊喜，可能转角就是一个奇迹，你都不知道。所以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容易去发现最真实的那个自己，我是谁，我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究竟是胆小怕事的，还是乐于助人的，还是乐善好施的。那在旅行这样的一个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状况很多问题的过程中，就会尽快速的去发现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旅行对年轻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哎，我倒是想夸一下自己，你好像说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当时去南美实习了一年之后，回国之后我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我要答辩，然后呢我延毕了，然后我还怕自己毕不了业，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份实习，结果他们就是看到说我在南美待了一年，然后实习也是算间隔年这样子，就破格录取了到另一个那个管培生项目里面去了。虽然后面也黄了，但不过当时我觉得还是挺震惊的，因为其实我的资历，如果说从学历上来讲的话，其他的管培生全都是欧洲的这一些，比如说巴黎十三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对这个巴黎十三大印象很深，就等等。当时就是发现好，学历很重要，但是学历不一定是首要的，所以说经历阅历可能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垫脚石吧。对，就所以说年轻人的确，出去之后可能就是我感觉也不会失去什么嘛，你刚毕业的话一穷二白，可能也没有什么事业，也没有什么大的羁绊，也没有家人这样子。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会这么问吧，这也是我被问过很多的问题，就是去旅行你要放弃什么，或者说去旅行我现在的生活怎么办。虽然我觉得这是一句，我的回答是一句很废话，就是我不知道，你去就好了，如果你想去你会去的。但我还是蛮想听一听就是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现状吧，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旅行或者甚至是长期旅行这件事情还是会有一定的代价。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区分不同的人去评价。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你损失不了什么，你只会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增加你的就是你的经验值，我觉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对于我这种就是真的旅行了那么多年的人，我觉得是需要权衡人生的一个问题。那我可能的确失去了，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正常人需要，就是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美满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天伦之乐，子女绕膝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并没有。 但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在我选择的道路上获得了我想要的，那人生其实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嗯、
很早以前我就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即使你是富二代，你是含着金钥金汤匙出生的人，你的人生就注定完美吗？也不一定呀。
嗯嗯，
所以就是人生就是一个平衡，你拿到你要的，你一定要付出一些
代价，
可能对别人来说或者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我已经想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代价就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是认同的。
嗯， 嗯，了解。对，其实可能就是不敢迈出去，或者说卖出去之前吧，以前我一个朋友他甚至跟我说，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思维导图，我们看一看去旅行去间隔年或者说再休息一年你能够得到什么，然后呢你会失去什么，做完这个思维导图之后，如果看一下你失去的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觉得好，最坏的情况也就这样，你能接受的那就 OK， 那你就走吧。如果说还是觉得很害怕的话，也许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式。
但我觉得我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旅行的、
嗯、
我觉得我是先去走，
对，
我先去体验，我这是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嗯、
我不去管那些就是可能会失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你觉得你会失去，有的人未必失去，每个人的这种就是都是有独特性特例性的，别适合我的未必适合你，所以不要去想太多了，我觉得就是走就完了，你这只要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只要这是你当下最想完成的一个事情，那你就去做就好了，不要去想有的没的，这样的话你一步都走不出去的。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然后很多听众其实也是听了很多次，不过我现在也觉得是了。会经常被问到说啊，怎么走出去，要怎么做，或者是现在我这种数字游民的状态也是，会经常问说哦，我要怎么成为一个数字游民？我现在不想辞职，等等等等。也许答案都在这里吧。想做的人会直接踏出那一步的。
真的是，其实人生就两件事，一种是我们喜欢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做播客，我喜欢写写文章，写写游记，然后有些部分就是我们不喜欢做但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就是为了三五斗米去折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假期那么重要，就说明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发自内心要去完成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在想去做和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这两种事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越接近于你越想做的事情，那其实你的人生的幸福感就越高。就在我的最新的一本书就背包二十年的封面上，我就写我就想看看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不能好好过完这一生。其实我也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但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尽可能多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还是不错的。
看得出来应该还是对自己的人生觉得挺满意的吧，就是对知足常乐。那你刚才有讲到就是你写的这一本书嘛，我背包二十年倒是还没有看过，看的是背包十年，就是作为一个背包客的这一些在欧洲啊的主要是在欧洲吧的一些经历。
对，
那你当时就是一开始你有想过说要去写书吗？还是你有这个自己记录的一个习惯呢？
没有，就是最初的时候我最早是做了一个个人网站。网站嘛，你要填充内容嘛，你要有一些什么旅行啊或者怎么样啊。最初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先去阳朔广西，然后旅行完以后，然后我觉得哎可以做个网站去记录这个旅行，然后在旅行中有一些想法，然后去给它记录下来，然后才有了 最初的就是写游记的这样一个经历吧。然后写着多了以后就被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出境旅行还比较少，所以就被一些媒体的报纸的记者去发现了。而那个时候可能这种去世界各地旅行的这种作品游记文章他们还挺需要的，所以越写越多。然后后来哎，正好可以出版一本书了，然后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其实《背包青年》是我的第三本书，在那之前还有两本，就不太出名，但是对，一本印度的叫《莲花之上》还有一本叫《我把欧洲塞进背包》是2004年出版。你看都已经18年了，就是说明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去记录我的旅行了。
嗯，那背包20年的话是一个，你觉得就是我也比较好奇，背包20年是你涵盖了你在旅行以及旅行之后的这种，像我们暂且用回归生活这个词去形容吧，就是整一个这种大的历程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两本书，一个叫背包10年，一个叫背包20年、但其实两本书加在一起才是对这20年的一个完整的概括和总结。就是说从一个菜鸟背包客到一个职业旅行者，又到现在一个青年旅社的一个所谓的掌柜，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我们国家这个旅行刚刚开放，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再到2020年这个疫情谁都走不了，就这样的一个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我就通过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其实也是能够反射出这个社会在20年中的一个变化。签证越来越容易，然后我们旅途的一些工具越来越发达，以前是捧着一本书啊，孤独星球去旅行，现在拿着手机就可以去旅行。以前就是找个地方你都很难，现在手机地图你任何地方都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去找到。以前你去开车自驾你还找路书，然后任何地方都有路书，还有这个时间的迟滞性，但是现在就是都是实时的导航。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我们的这个走到世界各地的这种
成本、
勇气和决心也会越来越大吧。
其实相对来说成本也会越低。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旅行模式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吗？比如说就是其实我身边很多就是这种旅行的朋友，他会从一个初期的这种探险，有点像探险的这种心态吧，然后到后期包括我自己，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快躺平了，就比如说景点我已经不再去了，我已经没有激情了。然后可能会更喜欢去到当地人的家里啊，或者说是慢慢的住一段时间呐、去探索那种很普通的美好。就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旅行的形态有哪些变化？
其实对我来说，旅行可能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模式。一种就打卡式，就是说的所谓的去景点参观。你像我们如果去巴黎的话，你肯定还是要去什么卢浮宫啊、埃菲尔铁塔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需求吧。大家都会看这个同样的事情。第二种就是体验式。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可能去当地人家里，那我可能再次去巴黎，我可能去当地人家里去品尝女主人用鹅肝或者用这个鸭胸去做的一顿法式晚餐，然后可以坐着胯子然后在巴黎街头漫游，可以坐直升机去俯瞰这个埃菲尔铁塔。我觉得这种体验是就是做一些对你来说能够让你感同身受，体验到当地人是如何度过一天一年乃至一生的一些经历。然后第三种呢是沉浸式，就在一个地方可能待一个月或者待两个月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三种方式，无论是打卡、体验还是沉浸，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就是适合不同时刻状态的你。那对于我来说，我也不会就是因为可能旅行了20年就对一些打卡式完全失去兴趣或者那我去一些全新的地方，比如我要如果去埃及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狮身人面像，去这个金字塔去看看嘛。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可能这些不同的方式是贯穿到这个旅行的始终的，就是只是在不同的阶段选用不同的方式去更好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嗯，或者说舒服就好，想去景点就去景点，想去打卡就去打卡，想要住久一点的
就找到你自己的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嗯，
那你像一些所谓的朝九晚五的朋友，他们就特别喜欢就是做一些比较，我的那些朋友他们喜欢做一些比较更多探险类的，比如说自由潜啊、滑雪呀、探洞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跟我说这些旅行的模式刺激的模式是需要花很多钱的，然后当他们一次旅行结束以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赚钱去为了下一次，而且这种旅行他没有办法天天去那么干的，因为你的心脏真的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他们选的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那对于我来说，可能这些方式我可能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的体能，我可能我爬一个乞力马扎罗对我来说就是极限了，爬完那个乞力马扎罗我可能我就跟自己说我可能不会再去爬更高的雪山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的那个极限在哪里。那对，我可能会跑越野赛，但我也只会跑40公里左右的，我可不会去挑战什么100多公里那种，我觉得那个也是超过我的体能极限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有的人就喜欢去马尔代夫去度假，去美美的拍几张照片，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那你在这种旅行中你获得了愉悦的感受，我觉得这次旅行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旅行。
我现在比较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就是，只要不花我的钱，你爱干嘛干嘛去。对，
就是你想干嘛干嘛，
不耽误我就行。我也不会说去指责啊怎么样的，也没有必要嘛。那其实就是我们聊了旅行聊这么多的话，我想要去稍微把旅行的另一面就是跟你聊一聊，就是关于生活吧。就现在的话，你其实在经历了这么多旅行啊，然后也写书啊等等。那你是2014年开始开的第一家丽江的店对吗？
对。
所以其实现在你的整个人生里面是涵盖了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旅行啊，你的工作啊，就是这个青旅，还有就是平时的生活，你大概
写作，
对，你大概是处于一个怎么去平衡这些事情的呢？
其实旅行、写作还有这个造青旅对我来说都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但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是合二为一的，就是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比如说今天早晨，你看我的本子上，我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本子上就记载了我今天要去做的事情。我今天要就是刚才我说那在那个小红书上做的那个365个目的地的推荐。我会去写一本新书里面的一个章节，就是马赛马拉非洲的一个东非草原，这是给小朋友们看的一本书，就是一个绘本就是有插图的这种。然后我还要跑步，要健身，然后要去因为我在丽江嘛，正好有朋友过来，我还和朋友去咖啡馆，然后带我妈去吃饭。所以我觉得每天的生活还是挺丰盛的吧。而且如果就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三件事去做一个系统的划分的话，那我可能2-3年去写一本书。我所有的书都是2-3年去出版一本，现在已经7本书。那可能开店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今年开个2-3家。但我不是一个就是管理者，就是一个现场去
控场啊，装修啊，
加砖那儿去，对，去管装修那么一个人。因为我只在第一个店第二个店的时候去干这个事儿，后面我就不去管了，因为整个的模式整个的这个系统已经成型了，就不需要我再去具体的去插手，会有专门的同事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现在在杭州在苏州去分别的去管理。我在我们店里的工作只有4个，一个是一个店前期的一个设计，我会和设计师去告诉他我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状况，什么样一个审美的一个感觉。第二件事是 就是一个监督的一个职责。我到各个店去巡店的时候，哎，看哪个地方不好，我会和店长去指出来，然后你看看怎么去精益求精一些。然后第三个呢是营销，我会通过我的自媒体平台，比如说微博呀、博客啊什么的，现在没有博客了，就是微博啊、抖音啊之类的去宣传我的这些店。然后第四个呢可能是去融资，就比如说开一个新店，我们的现金流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些外部的投资，这是我的工作。那可能这些工作也已经就是熟记而流，对，慢慢的就是已经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发展下去，也不需要走太多的脑子。然后第三个就是旅行，那现在旅行不了，那这两年还是就在丽江，就像刚我说的一个候鸟式的生活，丽江待半年，天津待半年，这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家人，就是你妈妈呀，或者是其他家人，都是和你在一起的吗？
对。
哦，
是啊，
所以
就是我在旅行中最频繁的2019年那一年，我几乎没有在同样一张床上就是住超过三天，就整个一年我差不多那年飞了140多次，就平均两天就要飞，不到三天要飞一次。那么忙的时候，我也当时我每个月都肯定会回家一趟，然后去看看父母。
诶，那其实这个事情比如说嘛，中国传统的父母嘛，我和我的朋友还算是蛮幸运的，就父母基本上没有说什么，因为出来也独立很久了。那在当时的话，就是你的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心态或者是他们的态度有没有一些转变呢？还是一直都支持？
我觉得我始终是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我父亲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就是路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鼓励非常大，就是无论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能够帮助我去化解这些困难，可以让我坚定的去走下去的。
了解。我其实曾经也有过那种很害怕的时候，就是说的不吉利点，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突然想到，万一有一天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要怎么办？因为以前我会忽略这些事情，因为每年我出去他们都会在，然后他们都会说你平安回来就好。但我就忽略了说，其实我们陪他们的时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也没有说是被非常高频度的，就是说跟他们沟通啊交流，或者说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但我觉得其实跟很多正在上班吧，就朝九晚五的人比起来，我们可能还算是相对幸运的一个群体，或者是我们自己走的这条路，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挺幸运的。
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毕竟走了那么久，走了那么远，其实对整个人生的生死都了解了一些吧，不能说看透，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只是在我44岁这个年纪知道了我这个年纪应该了解的事情，可能到了我更大的年纪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那我觉得可能在我旅行那么多年的过程中，我一直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刻是我要停下的时刻，可能就是父母需要我去陪伴的时刻。所以其实我父亲去年就去世了，然后就是当我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旅行就其实就已经结束了。以前会觉得从一个长途旅行的人，然后旅行是生活的人，过渡到一个再也不去远方的这样一个人，会有非常大的挑战，或者说是难以逾越的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实际上并没有，实际上非常的自然而然就过渡到现在这个状态了。那我现在有很多的以前的照片啊，一些需要整理，我觉得就挺好的。那以后我所谓的停止旅行，并不是说完全哪也不去，而是说我不会再去那些我明知道会危险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任何一次旅行总会有一些小小多多少少的意外，尤其你去过南美洲，你会更会了解到这种意外几乎是如影随形的。
常见。
那对， 但现在我以前不怕死，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样的话，那父母之间他们可以互相陪伴，那我现在就特别怕死。那我觉得我要是万一万一出现一些闪失的话，我妈怎么办？所以我就不会再去那些地方了。那我以后如果再去旅行，等这个真的疫情过去以后，我会带我妈去欧洲看看啊，会去东南亚的一些泰国呀、日本啊这些地方，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想起来就会觉得有一些风险的地方去旅行。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的旅行的一个状态了。
嗯嗯，了解。那其实就是总的来说还是经历了，也算是一个周期性吧，就经历了刺激啊、冒险呀、未知啊、探索，然后到最后的话可能就会归于越来越平静的这种模式。嗯，
我觉得是的，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做出恰当的取舍。
嗯，哎，这种情况真的很奇特耶。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怕死，就是去了南美之后我就更怕死了，就是那种怕死，不是说比如什么害怕喝水会被噎死啊，或者是出门会被撞死这种，就是会，对，的确会对自己的安全，或者是会对自己的这种未来的养老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吧。甚至就我已经在弄这些养老保险啊，然后在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啊，还有父母的这种老年生活等等。嗯，
我不会去规划这些。我觉得，
嗯，
比如说某一天，等我把母亲送走以后，
嗯，
我可能会重新的开启那种不怕死的旅行人生，
嗯，
就是旅居，然后到喜欢的地方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嗯，
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兴趣了，就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在路上，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路上结束生命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就是当然这种所谓的结束可能会，哎，可能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疾病，
嗯，
比如得了癌症，
嗯，
啊，比如说突然哎车祸或者怎么样，就是就人就没有了。那我觉得可以啊，我可以接受啊，这个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不希望某一天我得了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瘫在床上十几年，就是无法
生活，无法自理，
对，生活无法自理那个状态我可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结束。
嗯，了解。嗯，不过刚才我说的养老可能也会蛮像你说的那种养老模式吧，因为我甚至有时候现在我们都有一种养老的感觉了，就不再在城市里面生活啊，然后都在乡镇啊，就蛮慢的一个节奏吧。嗯，不对，不过就是其实刚才你也有聊到，就是你未来的一些简单的一个打算嘛，然后有一个，对，老生常谈的话题，哎呀，甚至我自己都不太喜欢问这种问题了，就是关于年龄啊，关于这种传统的世俗观念呀。嗯，不过还是想要听听你的想法吧。嗯，而且我现在刚好要奔三，虽然我没有那么焦虑，但是总会有一种外界的声音偶尔会传过来。嗯，对，就想听一听你在，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在三十岁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迷茫的时期，然后
大的焦虑，
对，然后到四十岁的时候，
对对对，
可能有也会有，就是你这个过程的是具体是怎么样子的。
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无知者无畏，想去哪就去哪去旅行，然后到了三十岁，然后可能因为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进入了一个瓶颈。那后来随着这个我的书啊也好，电影也好，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可能人生进入了一个比较持续向上的一个阶段。然后到现在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就是什么都能接受。那可能如果我今天的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没完成吧，那就明天再说吧。就是对，我觉得这也不是得过且过啊，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可能就像你说的养老，可能有的人养老是要等到退休以后，
嗯，
那他们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可能就是去旅行，然后把一些想法然后写出来， 或者就是和朋友们做些自己想要做的事儿。但我现在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吧。
嗯，
只不过我在做这些事情，我还能赚到钱，还能过得不错，那还要怎么样呢？
嗯，
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呢？没有了。
嗯，啊，就是一种很不一定说是圆满吧，他也没有所谓的完美的人生，但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很自在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还是蛮自在的。就像刚才说的，
嗯，
即使疫情那么严重，你像我们第一年第二年都没有赔钱，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没赔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别的同行可能都已经亏得血本无归了。那而且现在经过这个最近这两天政策也慢慢的各种利好，那我觉得哎又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常态嘛。
嗯，
你做生意你要接受亏钱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写书也好，你要接受你从一本书卖100多万册到一本书可能连4万册都卖不出去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也能够接受了。以前也接受不了，以前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落差。那现在我觉得我很坦然的去接受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于我会继续去写。如果你不接受，你会觉得那我就算了吧，我就不干这个事儿。既然不被这个别人认可，我就做其他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依旧在写，就证明这就是无论别人看不看，我想要去写我就去做这个事情，无论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重要。
嗯，
对吧？你像我写那个小红书的东西，我当然希望哎某一天可能看的人越来越多，流量越来越大，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情。然后对我来说可能哎重新获得很多人的关注，跨圈，但没有人看没有人关注又能怎么样呢？那我也会继续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比如说我写一个地方，我现在写了很多，因为365个嘛，我的书里可能也就是100多个到200多个目的地，那可能还有很多全新的东西，我需要去查资料去看，然后去琢磨去思考，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你把你的想法用文字去表达出来，然后去重构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事件。我觉得我很享受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挺好的。
嗯，啊，我听了之后有一种就是这是你的当下，也会是你的未来的这种感觉。
对啊，人都是活在当下的，因为只有活在当下，你才会感觉到快乐。
嗯，
但如果你能够持续的活在当下，持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其实人生就挺美好的。
嗯，挺美的。嗯，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也是聊的差不多嘛。在最后的话，可能想要请小鹏，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给我们想要去推荐的一些书啊，或者是推荐的一些在生活中你觉得比较好用的小工具啊，思维方法呀，等等。还有就是你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背包十年这个店的一个大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个店呀，等等。嗯，
书的话我会推荐罩袍之下，然后罩袍之刺还是之下，哎，我突然忘了。然后是一个写阿富汗的女人的一本书。因为阿富汗应该是我可能不太会去的地方，因为还对我来说还是蛮危险的。然后那本书还不错。我最近还看了很多类似的旅行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想要去，不好意思，如果你想要去世界各地去旅行的话，我肯定会推荐孤独星球。然后因为它会有很多在地的非常详细的信息，你去哪里玩，去哪里吃，虽然有一些迟滞就是延后性，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现在也有电子版。然后关于我的店，我是从2014年开的第一个背包十年青年公园，然后我们2016年香格里拉店，2018年成都店，然后又有西安店、重庆店、苏州、杭州、长沙店，到今年年底我们应该一共管理了差不多2000个床位，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算是比较头部的一个位置。 然后欢迎大家来住。我们的模式就是一个青年旅社，然后我们的房间还算蛮小的，就是一个很精致的房型，但是我们的公共空间都很大，
嗯，
有电影院，有咖啡馆，有精酿酒吧，有舞台，有一些大家可以办公的一个区域。就是我的理念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朋友，有音乐，有阳光，有啤酒，有电影，有书籍，就在这待久了，你可能会忘记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的英文叫做 Dusty Youth Park， Dusty D-E-S-T-I， 它不是一个单词，但是它却是两个单词的词根，一个是 Destiny
命
中
注
定、
啊、
对，还有一个是 Destination 目的地、
啊、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命中注定的目的地。
嗯， 嗯，好浪漫呀、啊、嗯就是去年我其实反倒去丽江的时候我错过了，我当时不知道丽江的店嘛，就某些方面我还挺无知的。然后总之就是去年的时候去成都的时候，我还蛮喜欢这个店的氛围。很重要的一点是很现实的，就我当时也是需要去办公，然后我很喜欢店里面有插排这件事情，就是会有桌子，然后下面有插排可以给我插电，然后呢我们想喝东西也可以直接去吧台点，就整体的感觉。
是的，
对，就是娱乐工作社交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分区，这个是我会觉得很蛮舒服的一个点。你想要安静的待着也可以，想要出去跟别人聊天也行。嗯，
对，我的想法就是一站式的，你在这儿一天不用出门。就是其实我觉得对那些可能晚上来转天就走的那些客人还是挺抱歉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们提供的那么多丰富的公共空间。他可能对我来说还有点遗憾。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都能够充分的去利用这些公共空间，这些书籍都是希望大家去看的，不是摆在那里就是当装潢的。
对，青旅文化的话感觉我也是走了一圈之后觉得国内的话的确还是背包十年的公共空间吧，最起码在这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或是背包客，我的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就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把这件事情做得也不错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去看看小鹏的书《背包十年》，即使过了很多年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然后在各个城市的话也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好像你们那边也还会有活动对吧，比如说放电影啊。
对对对，
等等，
我们活动非常多啊，有露天电影在丽江，有民谣啊，有篝火啊，有烧烤派对啊，还有一些像成都店有脱口秀，然后像长沙店下周有一个当地乐队的一个小型的演出，然后像重庆店还会做一些类似粉丝明星的线下的见面会，所以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都是面向年轻人，针对年轻人的，希望年轻人在这儿能够交到朋友，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一起开启一段全新的旅行。我觉得背包十年就是还是挺好的，欢迎大家过来玩。
好，那欢迎大家去玩，然后也谢谢小鹏今天的时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
也谢谢叶叶。我要说结束语吗？
结束语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谢谢，拜拜，就 OK，
再见。好的，拜拜，大家再见，
拜拜。